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大家收听《创世纪漫谈》，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您问安，愿主的喜乐和他的恩惠与您同在。在以下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漫谈《创世纪》，希望透过《创世纪》的内容，能够帮助大家去认识神，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上两次我们谈到神的形象这个话题，圣经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。今天我们会从另一个角度去探讨人有神的形象这个话题，人在哪个方面有神的形象呢？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二章十六和十七节。创世纪二章十六和十七节说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里说，当神造了人之后，把他安置在一个地方叫伊甸园，并且吩咐他修理和看守伊甸园。最特别的就是神给了他一个命令，说园中所有树木的果子你要吃多少都可以吃多少，唯独有一棵树，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吃的那一天必定死。很多人对这两节经文非常感兴趣，有的人是出于好奇，有的人是出于不满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苦待亚当。亚当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，其实亚当的意思就是人。很多人都觉得困惑不解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肯定知道亚当最后还是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。既然神已经预先知道这个结果，为什么还故意用这个方法来考验亚当呢？好像不太公平吧。我不知道你心里是否有同感。其实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吩咐亚当呢？从这个命令，我们已经意识到人能够做出道德的选择，人有自己自由的意志。如果人没有自由的意志，没有选择的能力，不懂得分辨善恶，那么这个命令就毫无意义了。如果亚当只是一个机械人，按着已经编排好的程序去操作，那么这个命令是多余的，神只不过在娱乐自己，种了一棵树在伊甸园里，然后安置他在那里。神早早已经知道亚当会违背他的命令，最后要受到惩罚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整件事情岂不是一场闹剧吗？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这个命令的背后表达了一个更重要的真理。 人有自由的意志，有能力做出道德的选择，而亚当必须选择到底该顺从神还是违背神的吩咐。这个命令告诉我们，神要人学习的第一个功课，就是学习做出一个正确的道德选择。道德的选择跟个人的喜好是完全不同。比如，你喜欢吃什么东西，做什么运动，这些都不是道德上的选择，这些只是个人喜好的问题。相反的，你要面对一个是非对错的选择，要么顺从神，要么背逆神，要行善还是行恶，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做出一个道德的选择。从这个命令，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有自由的意志，否则这个命令就没有意思了。正因为人有自由意志，神才会给出这样的吩咐。人不但有自由意志，而且能够做出道德的选择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这就把人和动物区分出来，动物也可以做出选择，却没有任何道德的观念。而人独特的地方就是他能够做出道德的选择，这也是人拥有神的形象一个最好的明证。不过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他们假设亚当被造时已经是完美无瑕，在方方面面都已经十全十美，包括道德方面。我们以为属灵和道德的完美是可以创造出来的，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当圣经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亚当，这不是说亚当在道德上是完美的。当圣经说亚当拥有神的形象，这是指构造方面，人有身体，有灵，有意志等等，这一切都是神的形象具体的表现，而不是说亚当的道德就跟神一样完美无瑕。圣经从来没有说亚当被造时在道德上已经是完美，相反的，圣经不断地表示亚当需要学习分辨善恶，学习去顺服神，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。大家必须明白，道德的完美不是透过创造而有的，而是透过不断地顺从神而达到的。这一点是极其重要，也正是创世纪二章十六和十七节想要表达的。借着这个命令，神要亚当学习顺服的功课，这样他就能够一步步奔向完全。圣经中主耶稣是最好的例子，主耶稣是神的形象，他来到世间向世人彰显神的完美。这是否意味着主耶稣一出生就是完美的呢？基督徒都以为主耶稣一生下来就十全十美，但圣经又是怎样说呢？我们一起来翻到希伯来书五章八和九节。希伯来书五章八和九节说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希伯来书五章八和九节说，即使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也要透过苦难学习顺从，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。让我们也看希伯来书二章十节。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 本是合宜的。耶稣基督透过受苦得以完全，并且成为我们救恩的先驱。如果耶稣基督一出生就是完全，他又何必再一次成为完全呢？为什么还需要借着苦难才能得以完全呢？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在说耶稣犯过罪，我只是解释。第一，耶稣出生时跟亚当一样，有一个身体，有一个灵，感情、意志等等，在结构方面是神的形象。所不同的是，面对第一次试探时，亚当失败了，主耶稣也面对试探，却胜过每一个试探，并且通过受苦达到属灵和道德的完全。现在我们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吩咐亚当。亚当被造的时候没有犯过罪，但没有犯过罪不等于说他在道德上是完全的，除非他选择离开罪顺服神，否则他不会达到完全。比如我们说一个军人很有经验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经验是以什么来衡量呢？当然是透过他在战场上的经历作为衡量的标准，而不是以他的学历、军校的文凭作为衡量的标准。所以一个有经验的军人不是从军校培训出来的，而是在战场上许许多多的战役中才能够培养出来。同样的，道德的完美也必须通过考验、长时间的顺服神才能够培养出来。所以我说亚当被造时是没有犯过罪，但这不代表说他在道德上就已经完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没有经历过苦难和考验，所以也不能够称为完全。明白了这一点后，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禁止亚当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背后的用意了。其实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每时每刻也需要面对善恶的选择。你要选择听从神，更加反映出神的形象，还是放纵自己违背神，让自己跟动物没有两样呢？神不是故意为难亚当，而是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他、锻炼他，让他一步步成为完全。我强调神帮助他。大家要明白，如果亚当要远离罪、追求良善，他必须完全依靠神，这就是听从神的重要。这也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强调基督是透过顺从天父才能够达到完全。除非神帮助我们，否则人永远无法成为完全。要得到神的帮助，我们必须依靠他、顺从他。可能你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心里想行善，却没有能力行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靠人的能力，我们无法行善，无法离开罪，更无法成为完全。在基督徒的圈子中，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误解。很多人以为耶稣是不可能犯罪的，因为他生下来就是没有罪的。这种想法跟圣经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。如果耶稣是不可能犯罪，魔鬼为什么想方设法去试探他呢？反正耶稣是不可能犯罪，那么试探他又有什么用呢？魔鬼比我们还要聪明，他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试探耶稣，因为知道耶稣有自由意志，可以做出善恶的选择，是一个真正的人。比如我会叫你把石头变成饼吗？当然不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根本做不到，试探你是毫无意义的。如果一样东西 对你是没有吸引力的话，试探你是没有用的。要试探一个人，内容必须适合他才会成功。撒旦试探主耶稣，要他把石头变为饼，正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实在有肉身的需要，而且他也知道主耶稣有能力这样做。主耶稣没有掉进试探，不是因为没有自由意志，也不是因为不能犯罪，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遵行神的旨意，不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。如果说耶稣不能够犯罪，实际上就等于说他不能够把石头变为饼。所以希伯来书说，道德的完美不是透过创造而来，而是透过经历试探和苦难而磨练出来的。主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没错，主耶稣生下来是没有罪的，但这还不代表说道德上他已经完美。不是的，即使是神的儿子，主耶稣必须经过很多考验、磨练和苦难，选择顺服神，远离罪，只有这样他才能达到道德的完美。记得一则新闻报道，在加拿大发生了一宗枪杀案，一个学生跑到自己的学校开枪打死了几个同学，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当牧师的，当地的人都感觉非常震惊，没想到一个平安无事的小镇竟然会发生这样的枪杀案，而其中一个死者更是牧师的儿子，这更使他们大惑不解。为什么神不保佑这个人？他是个牧师，为什么神不保护他的儿子呢？葬礼是由这个牧师亲自主持的，他做了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。在葬礼上，他花了很长的时间为那个杀人凶手和他的家人祷告，内容大意是这样的：那个年轻人杀了他的儿子和其他的同学，他这样做是出于无知，求神原谅他，恩待他。同时间，那位牧师特别为凶手的家人祷告，因为知道他父母非常痛心，所以也求神安慰他的父母。听了他的祷告后，我非常感动，他不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遭遇上，反而纪念凶手和他的家人。这件事虽然不幸，却彰显出神的智慧。人们都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让那个牧师失去自己的儿子，但是当他在葬礼上恳切地为凶手祷告时，我明白到一个真正良善的人，即使在考验和磨练中，还是选择善。虽然面对伤害，但是他却坚持选择善，继续遵守主耶稣的吩咐，去饶恕人，去恩待作恶的人。确实，他面对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选择，要么憎恨那个凶手，咒诅他，要么远离一切的罪，顺服神的命令，以善报恶，饶恕他，并且以爱心去待他的家人。请大家谨记，要成为道德上完美的人，我们必须下决心顺服神，即使在苦难和磨练中，也绝对不能妥协，绝对不能屈服。试想一想，如果一个人别无选择，只能选择善，不能选择恶，那么你能称他为道德完美的人吗？当然不能，只能称他为机械人。如果你把他放在一个温室里，不让他遇见任何试探，他当然是个好人，因为根本没有机会选择恶。但是如果一个人身处恶劣的环境中，你给他选择的自由，如果他还是不断选择善的话，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真正良善的人。神给亚当一个清楚的吩咐说，你这样做就是善，你那样做就是恶，而且行恶的后果就是死。所以亚当并不是无知的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吩咐他呢？神是透过这样的方法来教导亚当，在道德上选择善，不断地选择善，朝着这个美好的方向去成长，好让他能够活出神的形象，彰显出神的荣耀来。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目标，但同时间，圣经也说得很清楚，要选择善，我们必须付上代价。追求做一个道德完美的人，需要付上很高的代价。我们一起来读《彼得前书》四章第一和第二节。《彼得前书》四章第一和第二节说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是度余下的光阴。为什么基督也要经受肉身的苦楚呢？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够跟罪断绝，成为完全。没错，亚当失败了，但基督成功，他成为我们所效法的榜样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大家就懂得如何去看待苦难。很多信徒遇见苦难时便怨天尤人，觉得神仿佛不听祷告，变得不真实。其实苦难不能够推翻神的真实，反而彰显出神的计划和美意。透过苦难，基督学会了顺从神，因着这样的磨练而最终成为完全。同样的，神容许我们受苦，好让我们能够跟随基督的脚踪，养成一种属灵的性情，成为完全。我们也翻到雅各书一章第二到第四节。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雅各和彼得有共同的领受，在苦难中他们都看见神的美意，所以写了这样的话来激励信徒。请留意，雅各并不是说在百般试炼中你们要咬紧牙关拼命忍，雅各是说在百般试炼中你要以为大喜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正是神的旨意，这证明神与我们同在，他在带领我们走这条成为完全的道路。那些生长在山上的树木，虽然面临凄风苦雨，却屹立不倒，因为树根扎得很深。相反的，那些在温室里生长的植物就经不起暴风雨的袭击，因为树根扎得不深。神容许苦难临到基督徒的身上，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深深地扎根，与他联合，不断地成长，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因此，当我们遇见困难时，不要惊慌失措，也不要发怨言，要喜乐，要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求他坚固你的心，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即使面对困境，也要坚定地依靠神，因为当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出忍耐，忍耐就是得胜的秘诀。当你回头看，不知不觉，属灵生命已经进了一步。这也是为什么 神把命令摆在亚当的面前，要他面对善恶的选择。认识到人是神的形象，的确非常重要，能够帮助我们晓得如何去生活。我花那么多时间去讨论这个问题，不是为了兴趣，而是为了帮助大家意识到人生的目标。既然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这岂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是离不开神吗？唯有当我们按着神的意思来生活，才会有真正的幸福。这好比亚当的儿子有亚当的形象一样，亚当的儿子是否可以选择按着狗的样式来生活呢？他有自由意志，当然可以选择这样做。不过如果他选择以狗的方式来生活的话，他就不可以被称为人了。如果他要被称为人，就必须按照他父亲的样式来生活。同样的，如果人拥有神的形象，那么我们必须按着神的旨意来生活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人类有这么多的问题、混乱和痛苦，正是因为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神的形象，或者故意否认自己是神的形象。人偏偏选择恶，硬要随心所欲去生活，这样他不但羞辱了神的形象，也害人害己。而最可怕的是，正如神对亚当说，当你选择不听话的那一天，你就要死。但愿人是神的形象这个真理能够深深地烙印在你的心里，好让你能够思考人生的方向、生命的目标是什么，生活的方式该如何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